他们就跑到马路上去把所有的几个交通标志路标把它给拆掉了。就在不久之后，就有一辆汽车带着三个年轻人，十几岁的年轻人，就跟一辆水泥的卡车两个相撞，那三个年轻人当场死掉。弟兄姊妹，在这一个小小的故事，让人很伤心的故事里面，至少有两三个教训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神常常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机会能够暂时停一下，因为在这个世代里面，忙碌是我们最大的特点。我们整天就好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这样忙来忙去，不知道在忙什么，也好像一个打空转的一个轮子一样，他每天周而复始的在那里忙碌，但是他 take us to nowhere， 他每天就是在那里一天又一天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活着是为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有暂停的时刻，能够有一个 stop sign 能够把我们给停下来。如果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就是一直横冲直撞的话，常常会有危险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的暂停和路上神让我们有碰到 stop sign， 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那你说我们的 stop sign 到底是什么？有的人是被神逼躺到床上的病床上的啊，他才去思想人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人何等的脆弱。有的人是要在困难在失败的里面，他才会真正的停下来啊，想到要来求告神或来仰望神。但是我想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好的 stop sign 就是我们能够常常来到神的家中，来到神话语的面前，我们能够安静坐在主的脚前，让神来光照我们目前的情形，也把这路上的情形告诉我们，让我们在这条的路上我们不至于有这么多的 accidents 啊，有的 accidents 是会让我们整个人被摧毁掉的。那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提醒，这三个年轻人在一年之后，当法官在那里宣判他们的时候，报纸上头版的消息就把他们照出来。这三个年轻人在那里听判决的时候，照片上清楚地看见他们每一个人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因为他们并无心要去造成别人的死亡，但是过犯却造成，这不是他们所要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也常常是这个样子，许多的错误，许多的罪恶，并不是我们定义要去犯的，但是我们却也常常带下了犯罪和失败的事实。所以我们实在需要常常回到主的面前，我们仰望主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怜悯和拯救。当那个法官在那里判决的时候，报纸上说连法官都强忍住他的眼泪，让他看见这三个年轻人没有一个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存心要做的，所以法官就判他们一个特别饶恕的刑，判了他们30年，那么需要在监狱里面关15年。弟兄姊妹，三个年轻人他们的前途从此就断送了要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今天我们在这里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许多的时候我们也不见得真心要去犯罪得罪神，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撒旦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撒旦那个犯罪罪性已经在人的里面，所以今天这世界整个世界都暴露在仇敌的底下，我们常常不是有心犯罪，但是却带下了许多犯罪的结果。更何况圣经上告诉我们，撒旦来，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今天我们虽然无心犯错，但是撒旦来他并不是无心的，他乃是有心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路的时候，我们需要主常常把我们的脚步那个快速的脚步停下来，让我们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让神光照，让神拯救，让神施恩在我们的身上。最近跟弟兄姊妹一连串的讲到这个人受造的目的价值，讲到人在神面前的堕落和神在我们身上那个恢复拯救的工作。我想因为经过了前两次的讲道我想弟兄姊妹应该已经可以背得出来了那么神造我们两个最大的目的是什么？请你们先不要回答，我因为以前都是 open 给大家，大家一定会有答案回来那这个人讲一个，那个人讲一个，所以我今天要点名回答。如果你们怕我问问题的话，以后就坐第一排，因为我决定不会问第一排的，好不好？神造我们两个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好不好？我们请我们刚觉知还没受尽的，好吧，雪松回答，好不好？感谢主，很好啊。那个记不得， 答对一半啊。那我们找一个今天受浸的 Lisa。感谢主啊。这个我们都很容易健忘啊，这个现代流行的一个人常常讲的一个毛病，就常常讲说老人痴呆症啊。其实不是光只有老人，我们年轻人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在那边跟我们几个年轻弟兄讲，他有时候很多事情讲过就忘了，或是名字看了就忘了。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年轻人都说我们一模一样。所以我爸爸那天很安慰。那我今天要跟安慰在座的，就是其实不光我们这个三四十岁的人会忘记啊，连我们家那个小孩子才十岁，他也有老人痴呆症。我跟你讲，一个东西才交给他，过一下问他放到哪里去了，他怎么找都找不到，他完全就忘记他放到哪边去。那学校每个礼拜有一个 envelope 要他们要带回学校去，他拿在手上，我们交给他，他蹲下去系个鞋带起来就跑到学校去，那个大大的塑胶袋，那个牛皮纸袋就留在地上啊。从小我们就很多的事情不该忘的我们忘记，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很奇怪的，就是电视上啊、电影上啊、这个小说里面的啦，或者 gossip 啦，我们都不会忘记啊。所以弟兄姊妹，一方面是讲到我们心的问题啊，一方面讲到仇敌不喜欢我们有宝贝留下来。就每一次我们在主面前读主的话，或者神的真理来的时候，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持守。我们常讲这两件事情，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整个神的心意啊，绕着这两件事情坐在我们的身上，而仇敌的攻击也一直集中在这两件的事情上。神造我们的第一个目的，要叫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他把整个万有造好，他把一切的恩典都愿意给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唱的波饼诗歌，他除爱之外，他一切皆是，他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我们啊！那弟兄姊妹，神真是爱我们。那另外一方面说到要叫我们这般人成为一个器皿啊，要盛装神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啊，就是神在我们身上造我们的第二个荣耀的目的啊，这两个伟大的目的。所以上一次我们上个礼拜跟弟兄姊妹讲到，整个伊甸园啊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啊。第一件事情，神造了一个快乐的园子啊，这个园子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美物，各式各样的树木啊。神说树上的果子，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随意吃，这是神爱我们，把一切都给我们，这不过是一个表号就是了。今天我们从新约的里面来看，真正的伊甸园其实就是讲到基督啊，那个属灵的伊甸园，那个快乐的园子啊，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今天神一切的丰富的恩典啊，基督徒要能够享受平安、享受喜乐、享受得胜的生命，神给我们一个范围。那这个范围在旧约叫伊甸园，那后来或者叫做迦南美地。那么在新约神的子民里面，我们知道这个范围就是讲的基督。当我们真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一切的本神本性，一切的丰富，让我们可以享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来承受。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生活和遭遇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啊。神到今天这个意念仍然没有改变，他在基督里面要把一切的恩典给我们。那第二件事情，神要叫我们成为荣耀他的器皿。所以在伊甸园里面呢，神就特别在伊甸园的当中摆了一棵生命树，叫我们接受神的生命做生命，我们才可能活出神的荣耀来。弟兄姊妹，这是神为什么在园子的当中摆了生命树，要我们接受主耶稣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生命活的就像什么，对不对？所以从前有一个王室弟兄在印尼对着一千多个弟兄姊妹讲道，他说弟兄姊妹，他说有狗的生命活的就像什么，大家一千多个人都回答说像狗啊。他底下接着说，那有神的生命活的像什么，底下不敢讲话，没一个人讲话。我们的弟兄就再问一次，他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是狗的生命，我们活得像什么？大家都说像狗。底下再问一次，如果我们里面是神的生命，我们活得像什么？弟兄姊妹还是不敢回答。弟兄姊妹，今天就是问题就在这边啊，因为我们的失败让我们不敢回答这么伟大的一个救恩。但是其实这是神的心意，神造我们成为一个器皿，为了叫我们接受生命树的果子，我们承受神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而让我们活得能够像神，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来。弟兄姊妹，为了这样子两个荣耀的目的啊， 我们发现整个仇敌的轨迹就是朝着这两件事情。所以当撒旦来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就问他们，他说神启示真说不准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撒旦来要叫我们，他要歪曲神给我们的应许啊，他要叫我们在主的面前误会误解了神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神明明说都可以，他说神启示真说不准你们吃。那第二件事情呢，他要叫我们轻看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要求。所以当女人说园子果上树上的果子我都可以吃啊，只有园子当中的这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因为我们会死。撒旦就告诉他说你不一定死。请弟兄姊妹注意啊，撒旦不是说你一定不死，撒旦是说你不一定死。他要叫神的儿女们对神的要求能够降低我们对神话语的尊重和慎重啊。所以呢，第三件事情在这里要叫人根本就是怀疑了神对我们的爱。他说因为神知道你吃的话，你的眼睛就会明亮，你会像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弟兄姊妹，他叫我们怀疑神对我们的存心，好让我们整个心整个对神的那个爱，对神的出发点，我们打了一个问号。那弟兄姊妹呢，这样子的事情就造成人类的犯罪而那么深的伤到了神。我从前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故事，在美国忘了在俄亥俄州还是哪边啊，有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区域，就有点像我们这边 Saratoga 啦 Los Altos 啊，那个住的很多人很有钱的人。那么他们在那边高中有一个习惯，就是当孩子高中毕业的时候，那么父亲会送一辆车给他们啊。那我挑今天讲，我不挑月初讲啊，免得孩子们将来给你要车讲。他们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父母亲就送一辆车给他们。所以呢，这个有一个高中生，他要毕业的时候呢，他就叫他爸爸带他出去看车子，他也希望他爸爸能够送他一辆车。那他爸爸就陪他去看了几家店以后呢，那儿子就告诉他说：“我最喜欢哪一辆车。”啊，爸爸就点点头，然后他们就回家了。这儿子就一直希望，也寄望着在他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会收到那辆车。结果就在他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前一天晚上，他的父亲包好了一个礼物送给他。他已经觉得很奇怪，怎么会变成一个礼物，不是一辆车啊？当他把那个纸张打开来，一发现居然是一本圣经。他当时气得把圣经往地上一丢啊，他就冲出去了。他觉得这个父亲好像欺骗了他，这个父亲怎么会这样子对待他？所以他把那本圣经往地上一丢，他居然就出去了，然后离家以后再也不回来。一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听见他爸爸突然去世了。他必须要回家继承这个产业，必须要来收拾，要来处理一些事情，所以他回到家里面来。当他回到家里面，在那里收拾东西的时候，他就看见那个上面已经铺了灰尘的那本圣经还在那里。他就把它拿过来拍一拍，当他一打开来的时候，他发现在那个圣经的里面夹着一张 cashier check， 里面的钱正好就是那一天那辆车子的钱，那父亲给他预备好了，叫他自己去拿。那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这父亲的爱其实从来没有改变。父亲爱他，知道不会是光给一辆车子能够给孩子幸福，他又把圣经、把主的话给他，希望孩子又能够得到他的爱，也更能够活在神的爱中。但是你看见孩子们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怀疑啊，那个怨恨，那个不信任，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仇敌也常常这样子在我们里面做。让我们碰到一点点的难处，就说你看你信主还遭遇到这个，你看看你信耶稣怎么还会去撞车呢，你看看你信耶稣怎么会碰到这样子不幸的事情呢，为什么去了会出了门就发现这个车子的轮胎被偷了呢，弟兄姊妹，你好像很多的事情仇敌会在这里搅扰我们的信心。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说万事互相效力啊，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神爱我。但仇敌在这里就是整个歪曲神的话，所以让神的儿女们来那个时候，他们终于去犯罪了，他们去犯错了。那么人类的堕落，弟兄姊妹，我不能不讲啊，因为我晓得在这个世纪的人都不喜欢听我们堕落的事情。但是人如果不认识自己是堕落，就跟一个人如果不认识自己是生病的话，他不会想到要到主的面前去接受医生的治疗，他也不会想到回到神的面前。就像从前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他有一次讲一句话，他很深的摸着我，他说我们世界上的人，他说我们不仅仅 他说那他讲到神的儿女，他说我们不仅仅里面要有一个是罪人的感觉，他说我们里面也要有一个自己是个病人的感觉。啊，今天我们讲我们是罪人我们都知道，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也要有觉得自己是一个病人的感觉。我们需要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医治，我们需要主耶稣的救恩临到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需要和感觉，弟兄姊妹，神再多的恩典没有办法临到我们。所以在这里讲到人的堕落啊，那第一层人所失去的就是人跟神之间那个关系的破坏。原来是在一个爱的里面，是在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那不是说这个关系被神破坏啊，而是因为罪把它给破坏了。那我常常讲的例子，当一个孩子在父母亲面前讨父母亲喜悦的时候，他会喜欢跟父母亲常常抱抱亲亲的，对不对？可当他偷偷做了坏事的时候，你不用教他，你就发现他躲在房间不出来，他听见你的声音他也不会跑来抱你，对不对？所以以前一个老师孩子学生来跟他讲说他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刀子掉了啊，他在班上就对着学生问，他说谁偷了这个刀子了？这个或全班的同学也都看着老师不知道，只有一个人眼睛低下来啊，因为那一个罪啊，中文说的做贼心虚啊，那一个罪会让人在那个光底下或者在那个正常的关系底下，他要去逃避它。那今天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软弱和失败，因为罪的缘故，让人跟神产生了一个鸿沟。而这个鸿沟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直是整个人类堕落的原因。所以在这里第一件事情，当人堕落的时候，神在这里说你在哪里。你发现圣经上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听见神的声音，他们就躲起来，因为他们怕见神。原来是听见神的声音就快乐的，现在听见神的声音人就逃避。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第一个人类所失去一个最严重的啊，付了一个最重的代价，就是我们跟神那个生命的关系因为罪的缘故被破坏掉。那好比一棵圣诞树一样，当它被从根砍断的时候，它其实已经跟它生命的源头断掉了。啊，你不管在这个圣诞树上你怎样去装饰它啊，你挂了这么漂亮的彩球，拉了那么漂亮的彩带，你挂了这个挂了那个，弄很多的礼物放在它的底下，但是弟兄姊妹，这一棵圣诞树当它那天被砍的时候，它已经注定枯干了，它的结局已经定了。今天人类当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一破坏的时候，弟兄姊妹，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不可能有一天达到大同世界，达到那个理想的世界，那不可能。我们可以用各样的东西去装饰这棵树，那弟兄姊妹，它的结局是注定的。所以这样是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不光讲到整个人类，讲到我们个人也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可以用学位，用很好的房子去装饰这棵树，但是除非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讲的这么清楚啊，他说有神儿子的就有生命，没有神儿子的就没有生命。这句话到底指的什么？我们都有生命，对不对？全世界的人都有生命。这里所讲的生命是神那个永远的生命啊。你如果没有主耶稣，就没有这个生命。当我们有主，我们就有生命啊。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第一件事情我们所失去的是我们跟神之间那个那么美好那个生命里面直接的关系。也不仅仅这个关系，主观的关系被破坏了，连那个客观生命联合的关系也被破坏。所以底下我们看见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到了后面的时候，神就把亚当夏娃怎么样赶出伊甸园。我知道很多人就像我上一次问的那个问题，大家都会有一个困惑，觉得神为什么要这么小气，这个果子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那我上次已经讲过的那个犯罪的那个严重性啊，但是我前一阵子啊，看见一个弟兄在一本书上提到一个点，我觉得蛮好的啊。他说神为什么要把亚当夏娃从伊甸园里面赶出去？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因为怕他们再去吃生命树，对不对？怕他们吃了生命树以后就永远活着，所以神把他们赶出去，其实是爱他们。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是爱我们人类的缘故。因为罪已经因着人的犯罪，罪性已经进到人的里面来，是因为罪而带来的这些审判和代价，像生老病死都已经在人的身上。如果人在这个时候吃了生命树的果子， 人要带着各样的软弱疾病永远活着。原谅我说啊，我活到八九十岁我很够很够的。你叫我过了八九十岁这样活下去的话，我已经觉得身体上什么都像引擎坏掉了一样。因为我现在才40岁，头已经老花眼出来了啊，白头发出来了啊，跑不如就喘气了。那以前江弟兄也说过，他说如果没有主的话，我们人活了这么老，真的是没有意思，对不对？一人是越来越毁坏，肉体一天毁坏一天。那么神今天知道人吃的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正已经进到人的里面，那个败坏跟堕落，那个老化跟生老病死的这些东西，都已经因着犯罪而进到人的里面。所以人如果长远活着的话，就只能那是长远的折磨。所以人神在这里进入人的连线啊，让人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他还是可以接受救赎，他还是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但是这个外面的身体，他定着年日，有一天他过去，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却可以活到永远永远。因为神将来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讲全备救恩的时候，讲到我们不仅仅灵得救，我们的魂要得救。那在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主要给我们一个不能损坏的身体，那个时候才是身体得救。在今天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第一个神人关系的破坏啊，第二件事情是犯罪以后的这个代价。那么圣经上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他说死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弟兄姊妹，这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人人都有一死，因为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代价就是死亡。在今天一个不信主的人，弟兄姊妹，那个死亡对他来说是一件最严肃最可怕的事情。但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死亡其实是卸下帐篷啊，除去劳苦，让我们回到家中啊，回到一个更美的家里面去。所以基督徒看死亡跟世人看死亡完全两件事情啊。那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主耶稣不来救赎我们的话，我们今天跟世人是一样的，死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审判。死亡肉身死了，而让我们灵魂要去面对神，而将来面对那个永远的审判，这是一件可怕事啊。那么死亡不仅仅讲到肉身的死，圣经上有另外一种的死亡，是讲到我们跟神分离的一种状态。那个死亡是讲到一种状态，就是我们跟神之间那个关系断绝的一种状态。那个东西一断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就觉得干啊，觉得里面不喜乐，觉得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毛病啊。大概三天前，我们家四个人在外面开车的时候，我的儿子后座就突然问起来。他说爸爸妈妈，为什么这个中国话里面要用这么多的死啊？他说这个忙死了，累死了。他说为什么你们很喜欢用死啊？其实中国人这个很多迷信都怕死，对不对啊？我是没有碰到过，我听说在台湾有很多旅馆没有四楼的啊，就是1、2、3楼就跳到第五楼了啊，因为四楼的话就觉得你是住在四楼啊，就是很不吉利啊。但是中国话里面呢，其实讲的也很深刻，对不对？就是很多的事情都会把我们这个人好像带到一种死死的情形啊！你一忙，你就发现你里面很不舒服啊，烦躁、死亡啊，忙死了，累死了，这个交通挤死了啊！那么你上了别人车子，说热死了，你可不可以开开冷气？人家帮你开了冷气过一下，你就说你干嘛开这么大？你要把我冻死啊！一下热死，一下冻死，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死，对不对？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会讲到死死死。啊，弟兄姊妹，死不仅仅是讲到肉身的死亡，它是讲到一种状态啊，让我们整个人掉到一种不愉快啊，因为我们跟神之间分隔，就觉得那个生命不够丰富、不够喜乐、不够康健的一种状态，因为我们跟生命的源头断绝。而罪的工价乃是死，不仅仅指的我们肉身有一天都要死掉，更是讲到我们这个人跟神之间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掉到一种死亡的情形。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第二件事情提到整个全地因为这个样子受到咒诅啊，他地为你受了咒诅，所以地要长出荆棘和吉利来，然后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啊。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在细谷打拼的人啊，这句话我不用多说，我们都有会心的苦笑。你在这里要混一碗饭吃，你要知道那个背后的代价是什么，对不对啊？从早晨到晚上啊，白天是公司里面有督工啊，晚上回到家里面还有一些小萝卜头的督工啊，在背后叫你半夜起来喂奶换尿布啊，一大堆的事情在这里催着我们忙着我们。 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汗流满面，讲到全地受了咒诅，那不是像伊甸园里面神一切都为我们预备好了，你要什么有什么，给那样子自然那样子的享受，活在神的面前。但是因为堕落的缘故，整个地受了咒诅，因为罪的缘故。那今天这个地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边的忙碌，看见整个世界人活得虚空不满足，其实都是因为整个世界在神的面前堕落了。那第三方面，我讲到整个世界伏在那个恶者的手下，那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但是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发现当人类堕落之后啊，人类就等于把自己的主权，把他生命的主权，把这个全地的主权，因为罪的缘故就交在了撒旦的手中。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全地现在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那其他的经文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讲到撒旦好像游行的狮子啊，在遍地游行，像吼叫的狮子在遍地游行，要去寻找可以吞吃的啊，说到他的那个凶猛那个残暴，在地上伤害人。而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以天空执政掌权的首领啊，在那里征战。也说到整个地，整个这个地上的空中都被仇敌在这里包围。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碰到福音朋友问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如果神真是神的话，神真是爱的话，他为什么要容许这些战争发生呢？为什么要容许这些天灾人祸在人的中间发生呢？那弟兄姊妹，这从来都不是神的心意。圣经上讲得这么清楚，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神只有赐福的意念。我们的神是一个满了爱的神，他在他里面并不甘心叫人受苦。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告诉我们，他说神不甘心叫人受苦，而当人在那里受苦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神就与我们一同受苦。这是讲到神的心，甚至连我们病了的时候，圣经上还告诉我们，神亲自在这里为我们铺床，他实在不希望人受苦。来，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全世界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是因为人类甘心堕落，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了他。所以在这里十九节二十节不仅仅告诉我们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前面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他说当我们属神，当我们是从神生的时候，他说那个恶者就无法来害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我们也不再随便犯罪。他在这里说他就保守自己，让那个恶者没有办法害他。所以今天仇敌在地上真的是嚣张，他自由来往，他自由在这里破坏人，因为人类把自己的主权交在他的手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起来为着这个世代祷告。圣经上这么宝贝的告诉我们，不仅仅神的儿女们他保守自己活在神的爱中，让仇敌不能够自由的来伤害侵害我们，像约伯那个看不见的栏杆一样在那里保护他。这不仅仅是消极方面的，而在积极方面，圣经上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应许。约翰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他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了干什么？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啊，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下好了，免得丢失。约翰一书，对不起啊，应该是第三章啊，第三章第八节。他说犯罪的是属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但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的儿子来，他是要除掉魔鬼的作为，他的另外一个英文的翻译叫做 undo。 不管仇敌做了多少伤害迫害的事情，神的儿子来要把他通通 undo， 这样把他除掉。不仅仅讲到主耶稣这个权柄今天赐给的教会，今天教会在地上，在主的面前，我们同心合意奉主的名祷告，在地上所捆绑的神在天上要捆绑，而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神在天上要释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这里人所失去的是何等大的事情，因为他等于把自己的生命和整个世界向仇敌开了大门。 但是今天只有我们这班神的儿女们，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个荣耀的保护，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个荣耀的托付，让我们起来可以借着祷告来 undo 所有撒旦的作为。这弟兄姊妹，这真是伟大的事情。也当我们讲到神儿女们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我们荣耀，讲到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神圣。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在这里有许多的生老病死，很多的战争生病天灾人祸，弟兄姊妹，人没有资格在这里埋怨神，先来接受他的救恩，接受他的保护，然后来使用他的权柄来赶走撒旦。这个有些弟兄姊妹这个听收音机的啊，就有时候开车我们会听收音机，那在收音机里面有一个这个讲员啊，其实他也蛮有名的，他现在是达拉斯神学院的院长啊 Charles Wendell， 我想很多人听过他讲道啊。他讲道非常非常 powerful。 有一次我开车路上听他讲道的时候，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他有一天他这个耳朵不舒服还是怎么样，他到耳鼻喉科去看病，当他在外面排队等的时候，他就听见这个房间里面啊，那个孩子的妈妈在跟医生 argue， 那孩子的妈妈就很大声地讲说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我的儿子耳朵不再发炎。他说他为什么一直发炎，那个医生就在那边一直跟他讲，他说你的儿子我已经跟他讲过不可以再游泳，他说他如果继续游泳的话他的耳朵发炎不会好。他的妈妈说我不管，我没有办法让我的儿子不游泳，但是你要想办法叫他不发炎。在里面讲，医生就跟他讲说你现在至少不要让他游泳，等他病好了。他说我没有办法让我的孩子不游泳，但是你要想办法叫他耳朵不发炎。所以他在这个 Charles Wendell 就在想说，这个过一下不久门出来了，他以为他会看到一个小小的小男生从里面走出来啊，他没想到一开门的时候，这个儿子比妈妈还要高大，已经十七八岁的一个大男孩子，这个体格重得不得了。你看到没有，他一天到晚要游泳，耳朵发炎，医生说不可以游，妈妈说不可以游，他硬是要游，但是把责任丢回给医生，你有没有办法叫我耳朵 不发炎，但是我继续可以游泳。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人类的问题。神早就说你吃这个果子你必定要死，你吃了这个果子那个犯罪的结果是什么。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人类走进去的时候，那个结果出来了，人在这里居然埋怨神说，神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你为什么让这个世界埋了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地上的这一切的事情不仅仅神的心不能满足，创世纪第六章告诉我们，当神观看全地，见人心中所想的尽都是恶，神的心后悔，神的心痛苦，神并不甘心看见人活到这样子的境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主的人，我们都活在整个世界活在仇敌的破坏地上，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我们看见多少人的健康被破坏，我们看见多少人际的关系被破坏，我们看见多少美满的家庭被破坏，我们看见有多少国跟国之间那些残忍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要起来祷告，这个世代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原本不是这个样子。有一个弟兄，他从前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一个很坏的一个年轻人啊，他吸毒，他偷钱，他打人，他伤害人，被警察抓去关监牢。然后后来又有一次犯了一个很大的罪的时候，他妈妈知道的时候，他妈妈打了一巴掌给他，然后妈妈流着泪告诉他说，他说妈妈生你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他妈妈心里面痛苦到一个地步，讲不出别的话来。他的妈妈只能跟他说，他说我生你的时候你不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孩子生下来何等可爱，对不对？今天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人造的何等的完美，神看一切所造的都是好的。当人类今天堕落的时候，都不是神的心意。马太福音十九章讲到那个夫妻离婚的时候，主耶稣对他说，摩西跟准你们休书，让你们有休书去休妻，是因为你们心硬。底下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然而起初不是这样，人起初造人的时候都不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是稍微讲了一下整个人类的堕落哈。所以今天不仅仅讲到人类的情形，今天我们都是人，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们需要对我们的人类从圣经的角度有第一手的认识，到底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这个世界是我们现在的家，是我们在地上的，我们需要对它有认识。 而我们才知道怎样祷告，而我们才会有负担出去传福音，而知道我们所得到的是何等的宝贵，而世人所失落的是何等大的一个代价。今天世人没有神，他们跟生命断绝，今天世人在这里负罪的代价，有许多的痛苦在人的中间，虚空自杀一大堆的事情都在人的中间。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需要去传福音。所以第一面讲到人的失去，就是失去了神原本要给人一切的祝福。而第二方面说到人所失去的，就是失去了神在人身上那个荣耀的托付，就是要做主耶稣的见证，做神荣耀的见证。所以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我的经文今天那个纲要上有很多没有打出来，我想我念的时候如果你们要的话可以加上去。三章二十三节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For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人没有达到神当初造人那个荣耀的心意，因为人都犯了罪。啊，第二件事情讲到人整个生活的中心啊，变成是以自己为他生活的中心，这是在人类生堕落的里面一个很可怕一个很自然的结果。他不再是为着神永远的旨意而活着，他也不再是为着彰显神的荣耀而活着，人整个的中心好像是变成自己作为中心的啊。还记不记得夏娃堕落的时候，他说他看那个果子好做食物，对不对？看那个果子是很可喜爱的，而且好做食物，而且知道吃的能够让他有智慧像神一样，所以呢他就去吃，他完全的出发点都是从自己作为中心。所以这是今天人类一个很 typical 或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倾向，就是人整个的生活中心在他自己的身上啊。甚至我们中国人还发明了这种理所当然的成语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对？哪一个人不为自己活呢？好像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类就忘记他为什么被造，忘记了神那个永远荣耀的旨意啊！人开始变成以自己为自己的中心。这个，如果在座有人看报纸的话，我这礼拜四的报纸啊，突然看到一个空人，连续三个广告，不是三个消息，就是讲到三个年轻人，一个年轻人才14岁。因为被妈妈骂是他看电视，他心情不高兴，就把这个邻居来他家，从邻居跑到他家来玩的那个4岁的女孩子带到房间去，把他给勒死了。勒死了以后就丢在后面的山坡上，好像没事一样回去睡觉。然后警察来抓他的时候，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是因为被妈妈骂他不高兴。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一个人，他不知道他为了自己的愤怒的发泄，为了自己的缘故，他根本不会去想到一个才4岁可爱的女孩子，想到别人的生命，他就这样子把人给摧残了。就在他旁边另外一个消息，也是一个年轻人，他把他的爸爸妈妈杀了100多刀，把父母杀得体无完肤的。警察他们发现说这个人一定是很恨他的爸爸妈妈，到最后查居然发现是他独生的儿子把父母杀掉，为了想要得到他们的产业。那就在他的旁边又另外一个消息，正好三个消息连在一起，所以我才讲另外一个19岁的年轻人出去骑摩托车不小心摔了一跤刮伤了脸，被缝了11-12针，他就觉得自己不够漂亮，这个面容被伤了，所以当天晚上就2次试着自杀没有成功第三次他跟他妈妈要了100块开车出去，就第二天发现他曾经从楼上跳下来自杀了。就整个人为了自己的满足，为了自己愤怒的发泄，为了自己不能够自爱的缘故，不能够胜过一些失败，一些别人看不上他的东西，他就觉得他人生没有办法活下去。弟兄姊妹，他忘记了我们人类这么重要的价值，忘记了他在父母眼中，在别人的眼中，他的是一个生命，他是一个尊贵的人，他完全只是为了自己的一点的感情，一点的情绪，一点点的不舒服，一点点地上的钱财。弟兄姊妹，人整个的周围知道的自己，那更不要说今天在公司里面 politics 在政治上彼此那样子的攻击。弟兄姊妹，你发现整个人类的堕落这是全面的。所以真正叫人受苦的原因其实不在于外面，在于人类的里面，在于我们自己这个人。当我们不以神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当我们不再为着神那个荣耀永远的旨意活着的时候，弟兄姊妹，人一定叫到劳苦愁烦的里面。 所以当马丁路德起来宗教改革的时候，教皇要杀他，要逼迫他啊，他真的是活在狮子的口中啊，他说他是活在狮子的牙缝里面，因为姊妹他真是危险，教皇随时要杀他。但是后来马丁路德自己做见证，有一天当圣灵光照他的时候，他觉得他最可怕的仇敌还不是外面的教皇啊，最可怕的仇敌是他心中的教皇，那个坐在他心中宝座的马丁路德自己。弟兄姊妹，这是认识神的人知道的，那个真正叫我们愁苦，真正叫人类失望，真正叫人类失去安息的，弟兄姊妹，都还不是在于外面的环境。所以我们常常埋怨这个埋怨那个，那弟兄姊妹，常常的问题出在我们这个人。当人类以己为中心的时候，劳苦愁烦必然出来。不要说没有信主的人，今天连基督徒都是这样。如果我们来到神家，我们的聚会，我们的追求也都还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仍然是一个自私的人。我记得有个弟兄跟我们讲过，他说一个基督徒，或者如果我们传福音一天到晚讲平安喜乐平安喜乐，而离开了神永远的旨意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基督教就是一个最自私的宗教。不光讲基督教，所有的宗教就都是一个自私的宗教，因为他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得更快乐，他什么都是为自己，祷告也是为自己，求福也是为自己，所有的事情啊，从前是世界绕着他绕，绕着他转，现在连神都得绕着他转，对不对？神，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件事？神，我向你祷告，你听见了没有？你存不存在？好像全世界都是绕着他绕，现在连神都要绕着他转。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人类的问题。所以我说，从前我听见别人传福音说，你不生孩子，你只要来我们教会聚会，你帮你生个男孩子。我就巴不得地上有个洞可以让我钻下去，哪里有这样传福音的，对不对？传福音怎么会包生男孩子，会包办绿卡，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讲神的祝福，离开了神的旨意的话，弟兄姊妹，这些祝福不过是满足我们的私心而已。人类今天受苦最大的原因，整个人类混乱的原因，其实通通说完了，就是人类自己的高台。这是撒旦的本质，他就是高抬自己，他不服神，他不能够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也不能够服在神永远的旨意底下。今天你我一模一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有劳苦愁烦，如果我们在主人面前活得不快乐，先不要去怪外面，那个关键的人物是我们这个人，我们仍然活在仇敌的蒙蔽、欺骗、瑕疵底下，我们整个中心是绕着自己，这是人类堕落的结果。他不仅仅失去了神该给他的福分，他也失去了神在他身上最尊贵的一个托付，他只要为了神的荣耀而活着，他是为了要承装神的生命，活出他的尊贵和荣耀来，我们忘记。底下讲到神的恢复啊，弟兄姊妹，神的恢复太伟大了。神今天不是说他的计划失败了，他赶快想一个弥补的方法，他来恢复恢复，拯救拯救。弟兄姊妹，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读过了，基督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只是在这末后的世代他才为我们被显明出来，主早就知道我们会失败，但是在基督里面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这一切。所以第一件事情，他借着基督的救赎，所以当亚当夏娃犯了罪，看见自己赤身肉体的时候，他们想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弟兄姊妹，人犯罪所带来的结果和羞耻啊，本能的就想要去遮盖，但是没有办法遮盖的啊，只有借着基督的救赎。好，我们没有时间去读这么多节圣经，我原来写的啊，我念给大家听。希伯来书第九章22节啊，他讲到若不借着血，罪就不能够得到赦免。所以神今天要赦免人的罪，神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第一件事情要先解决人所犯的罪，所以人造出来的罪的行为和麻烦。那神的圣洁和公义让他不能够和罪并存，圣洁的神没有办法跟罪并存，他必须要处理罪，照着他公义圣洁的那一面他必须要处理罪，但是照着他爱的那一面，他不愿意人来付这个代价，而且他知道人付不起这个代价，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流血在十字架上啊，他为我们受死，他为我们流血，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第一面啊，神亲自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就已经看见神出来寻找人。 神说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而到了路加福音，我们看见主耶稣 在那边也亲自告诉我们十九章啊第十节，他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耶稣来，人类没有办法再回到神的面前，伊甸园的路已经关起来，两个基督伯，圣洁的基督伯守住神的荣耀，人没有办法再回到生命树那里去。所以愿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结束在一个好像无望的一个局面里面啊。他说两个基督伯发火箭在那里把守这个往生命树的道路，那条路好像关掉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条路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重新开始。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把这条路为我们重新开启。他说 I am the way， 我就是那条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里去。希伯来书第十章，他说他用他的血为我们买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直达幔内，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去。基督的救赎让我们重新回到伊甸园，那个伊甸园不再是地上眼睛看得见外面的，而是一个属灵的境界，比那个地上外面的伊甸园不知道荣美到多少倍，而就是讲到基督自己，他是那条路，他是那个园子，他是那棵生命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这是亚当当初所没有得到的。弟兄姊妹，亚当当初堕落之前，他不过是一个无罪的生命，无罪跟圣洁两件事情，无罪不过是一张白纸张就是的，上面没有玷污，而圣洁是讲到神的性情，讲到神的荣耀。一张白纸给毕卡索画过以后，跟原来的那张白纸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而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亚当当初的亚当，他最多堕落之前他不过是一个无罪的而已，但是他却不是神的生命，还不是一个圣洁荣耀的生命，因为他还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就已经因为犯罪被赶出去了。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得着的，我们远超过我们的始祖所得着的啊！当初他所失落的，今天我们得回来，在基督里面得回来，我们不仅仅罪过得以赦免，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而且我们能够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可以得到他的生命，太伟大的啊！讲到基督的救赎，第二件事情讲到这个全备的救恩赐给我们啊。那我想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好不好？全备的救恩，我将来有机会会慢慢讲真道造就，会一点一点继续讲。但是我想我就是念一两节的圣经，我们稍微知道就好。圣经214页，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到十一节，现在我们既然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发现第二步啊，神第一步要先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解决了罪的问题以后，你发现神在我们身上的恢复，或者基督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两件伟大的事，跟当初神造人的心意完全一样啊！不仅仅叫我们跟神和好，他是要叫我们与神为乐啊，重新要让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和爱的里面啊，成为他赐恩的对象。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神在基督耶稣的里面要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要赐给我们。到了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他不仅仅讲到天上的福气要给我们，他说连神本性里面一切的丰富也都要在基督里面给我们。弟兄姊妹，看见了没有，我们又回到了起初被造那第一个荣耀的目的啊！我们在这里享受神的爱，而且我们一个人享受不完啊！保罗说我们要跟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 所以我们每次来到教会里面，我特别喜欢参加交通见证聚会啊，看见弟兄姊妹一个一个起来做见证啊，这个人诉说主的爱，那个人诉说主的经历啊，那个人讲到这方面经历神，那个人讲到那方面来见证神，弟兄姊妹神家真是丰富啊，我们一同在这里享受他那个长阔高深的爱。我们也就知道他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immeasurable， 没有办法衡量的，太大了。在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的恢复，在这里也是要恢复我们再成为他爱的对象，把他一切的恩典给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浪子回来的时候，父亲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他。弟兄姊妹，神还是爱我们，他永远爱我们，从来没有改变。第二件事情，这个全备的救恩里面讲到，我们不仅仅在这里享受神的爱，我们要重新回到神造人的目的啊，那个神圣的目的。我想我们也只读一节圣经就好，好不好？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二十八节我们很熟，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那这些被招的人，我们来看看啊，神到底在我们身上工作的顺序。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我们一起来读，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说到神在我们身上那个至终的心意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也告诉我们，那使人成圣和那得以成圣的啊，原是出于一，讲到我们救恩的元帅有一天要率领众子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因为这边是讲到神的心，是神的心意，他叫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器皿，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人。因为这边这是一件太伟大太伟大的事啊，这个我们将来会继续讲。那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神一直在这里做，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那么最后讲到得胜的应许啊，撒旦我们在前两次讲的时候，神要除掉他啊，今天我们自己的祷告可以除掉他的作为，但是撒旦的本身，我们知道在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把他打到无底坑里面去，他要被永远被在火湖里面审判。而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说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什么，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负着一个大的使命，为着整个世代，这个旧造的世代，这个堕落的世代，这个残忍不公平的世代，我们希望他早点过去，神能够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在主的面前要一同起来。一方面我们去拯救灵魂，让人都回到神救恩的里面；一方面我们教会借着祷告在这里 undo， 在这里除灭魔鬼的作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靠着主，我们在主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长大成熟，让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和羔羊的血，每天要一同把撒旦给废掉。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一个荣耀的心意啊，神在我们身上荣耀的心意。我想我们已经连续讲了三堂神造我们的两个大的目的，讲到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攻击也是朝这两个方向来，今天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赎也是从这两个角度来恢复我们。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应该都会背，但是会背呢，听懂呢，甚至我们可以去跟别人讲呢，弟兄姊妹还是不够，我们需要很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求这位造天地万物的神，那位创造我们的神，他亲自把他造我们的荣耀的目的能够很深的说在我们里面，而让我们借着祷告，借着不断的默想，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实际的来经历他，因为懂跟真正经历那是两个很大的悬殊。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啊，他曾经答应说他说他做的这个猫耳朵很好吃啊，非常非常好吃呢，加上他的这个口音呢字正腔圆的北京腔，所以形容起来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好吃。那我这个人口不馋的，听他讲都会咽口水啊，就觉得真是好吃。那他答应一定要做给我们吃啊，那虽然我到现在还没吃到啊，上次来我们家做的时候，我正好到中国大陆去培训去了，不在啊，还是姊妹的 rain check 一直在，所以呢听了好多次，我也咽了口水过了，但是我没有吃到， 所以是两件事情。等到有一天当我真正吃到的时候，我相信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对不对？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啊，全部人都看我，有一个人不敢看我。我故意不讲名字，他自己把他自己暴露出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听了这么多的道理，说神的旨意是什么，神造我们是什么，我们通通懂了。到最后就会想说，你我们还在讲这个东西。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真正进去的话，我们的这一生还是可惜的。当你真进去的时候，你每一天都会觉得你蒙爱，因为神说我们是他爱的对象。每一件事里面，你可以体会到神那个背后荣耀的心意，他那个真正那个爱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所以你每一天跟主像在谈恋爱一样，你知道吗？你从早晨起床，你做每一件事情，别人骂你了，你不小心轮胎破掉了，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我以前刚刚来美国的时候修我那个车子的轮胎啊？因为在台湾都是找别人修，很便宜，来到美国什么都得自己来，然后笨手笨脚的，我第一次为了修我那个轮胎起码修了11-12次才修成功，好不容易弄螺丝起子钻进去了，打打气发现又漏气，后来我才发现不能够用螺丝起子钻回去，因为钻回去的时候又把它刮破了。反正我那次修了十几次，那笨嘛啊！但是呢，很感谢主，就是主的爱能够让我们在做这些 frustration 的事情的时候，还能够一面唱诗一面感谢主，知道主在这边对付我的 patience， 我的脾气，我的毛躁啊，生气在那里对付。刚开始真的生气，后来当真服下来神在这里做事的时候，哎呀，觉得主你真是爱我，你知道我个性里面的毛病，你知道我这个人需要什么地方被你来制作，被你来改变。就是你在每一件事情里面你会充满了喜乐，当然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得胜啊，有的时候会埋怨，但是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把我们带进来，你会觉得你真是蒙爱，连在你受苦为难遭遇到不幸的时候，你仍然能够因信在这里赞美神，能够在这里享受神的爱，能够在这里得到神的福分。同样的，当你真知道你居然是神的见证人，神没有把他托给别人，托给任何宇宙的受造，神独独把他的生命，把他的见证托给我们。你要知道我们是多么荣耀的人，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思想，我们是属天君王的儿女，我们在这里彰显他的尊贵。不会为了脸上长一点疤我们就去自杀，对不对？不会为了被妈妈骂我们就把别人给掐死了，对不对？我们知道人何等的尊贵，人的价值何等的宝贵啊！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在亚当里面所失去的，今天我们在幕后的亚当，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不仅仅得回来，我们得的更多。亚当没有得到过神的生命，他不过得到了一个无罪的生命，但是今天在座的你我，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主自己的生命，主生命啊！所以一切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承受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活在伊甸园里面，生命树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享受它，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好，我的信息停到这啊，我们还是请低头，我们有些祷告。